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13集中的两个小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诚信诵念9字真言，心梗症状不翼而飞。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5脏6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10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2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5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两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法院误判，屡遭冤狱迫害；辽宁刘素芝与张运坤又被非法庭审；辽宁法轮功学员张桂平被非法刑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8号，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骆元英、黄宏卫被汉阳法院非法判刑，骆元英被非法判7年，勒索罚金7000元，黄宏卫被非法判3年半，勒索罚款4000元。两人及家属都要求上诉到武汉市中级法院。黄宏卫女士今年61岁，是武汉远大制药厂退休职工。她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曾患有的颈椎病、头晕、鼻炎等多种疾病都痊愈了，身心健康。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宏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中共当局骚扰、绑架和非法关押。2001年，黄宏卫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每天三四个包家整天围着他，逼迫他转化，不转化不让睡觉，强迫做奴工。黄宏卫被强制坐小凳，屁股都坐黑了。骆元英女士今年63岁，曾患有偏头痛、颈椎肥大、肩周炎、胃炎、乳腺增生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做理疗、按摩、针灸也无济于事。1996年，骆元英修炼法轮功两个多月后，全身的病痛奇迹般的消失了。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骆元英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多次被关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迫害，遭到各种酷刑折磨。在武汉河湾劳教所，骆元英被关禁闭四个月，被野蛮灌食，被严管，不准与任何人接触，不能与人说话，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被强迫在生产车间做奴役。2021年2月，骆元英、黄宏卫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两人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后，转为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如今，骆元英、黄宏卫两人又被网判。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0号，辽宁省鞍山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素芝和69岁的张运坤两位老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张运坤和刘素芝两位老太太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做人，获得身心的健康。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刘素芝和张运坤都经历了流离失所、非法拘留、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只是因为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刘素芝被中共冤狱迫害累计13年，张运坤4年。2001年，刘素芝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警察用别针往刘素芝胳膊上和腿上扎，拿锥子往她后背扎，扎得她满身是血，三层保暖衣都渗透了血，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2007年，刘素芝被鞍山市铁西法院非法判刑6年。2018年，刘素芝因为给民众免费发送自制的法轮功真相新年台历，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鞍山市立山区法院网判2年。2014年，张运坤因给民众发放神运光碟被警察绑架，后被鞍山市铁东区法院冤判4年。今年1月，张运坤在立山区太平早市向过往的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还绑架了站在一旁的刘素芝老人，他们分别被非法抄家。如今，刘素芝和张运坤两位无辜的老人又遭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 辽宁省清远县法轮功学员张桂平女士今年7月30号因为在路边挂用光盘制作的法轮大法好挂件被大沽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抄家。现年67岁的张桂平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身体被疾病折磨得只剩下70多斤，整天头晕眼花，不能吃饭。1996年张桂平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所有的疾病奇迹般的消失，他无病一身轻。他的家人朋友乡邻乡亲都目睹了在张桂平的身上出现的奇迹，都见证了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不少乡亲因此开始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为了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张桂平依法去北京上访，半路被清远县警察劫持到大沙沟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00天，后被劫持到长春农安精神病院迫害3天才放回家，家人还被勒索10000多元钱。目前清远县大沽家镇派出所执意加重迫害张桂平，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的张桂平又被非法刑事拘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台北法轮功学员弘法练功，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英国法轮功学员参加嘉年华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3号，台北法轮功学员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户外练功弘法活动，跟人们分享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受益。自由广场旁还有申请到的法轮功真相展位，向来往的游客与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美好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迫害真相。目前台湾仍受疫情影响，台海周围局势比较紧张，广场上游客不多，有学生团体参观景点，民众经过活动现场观看练功演示，还有学生跑到法轮功学员前抱拳作揖，场面欢乐温馨。倪征女士来自新北市中永和，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他严重失眠，常常到天亮都睡不着觉，还有胃病、皮肤病、妇科疾病，看医生吃药也不见好。有一天早上到公园，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功法很平和，就决定试试看。修炼之后，他的失眠问题马上解决了，其他的病症也都渐渐好转，现在的他身心健康。经常到展位讲真相的庆云女士表示，现在法轮功学员能自由的机会，拥有信仰自由，非常值得珍惜。在对岸，我们的很多同修完全没有信仰自由，甚至在家里练功都会被破门而入，被抄家，这完全违背了基本人权，全世界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4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英国东部小镇斯凯格内斯的嘉年华游行活动，这次游行是为了庆祝女王在位70周年而举办的皇家庆典。英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在游行中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等曲目，用纯善的表演展示出法轮大法和真善人带给世界的美好。游行期间，很多观众称赞腰鼓队的表演，一位女士激动地说，腰鼓队的表演人员看起来非常专业，他们身上的颜色也非常亮丽，自己从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听说过像腰鼓队这样的演出。当他了解腰鼓队是源自传统修炼功法法轮功后，他兴奋地说，这真是太棒了。游行结束后，腰鼓队在塔罗花园继续进行表演，爱德威先生和他的家人被美妙的腰鼓队员的动作所吸引，很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在得知真相后，爱德威先生表示，他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感到非常难过，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真相。他还说， 腰鼓队的表演让人感到精神振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4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记记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
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聊聊425现场掠影系列3，上访前的天津事件。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事情的起因是天津警察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究竟4月25日之前的天津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我们听一听一位当事者在天津的亲身经历。4月19日，我和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约好一起到天津教育学院，要告诉他们教育学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写的法轮功内容是不真实的。这篇文章是合作修写的，刊登在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那天早上，教育学院负责接待的人把我们领到会议室，等了十分钟，有两三位天津教育学院的人进来了。等他们坐下之后，我们说明了来意。两位学员谈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我则是谈了我的女儿为何修炼法轮功和修炼后女儿身心的变化。当时其中一位教育学院前来了解情况的人听了后很感兴趣，他问我的孩子什么时候练功，会不会影响学习。因为在合作修那篇文章里用了一些指称青少年不宜练法轮功的不实的例子误导读者，我告诉那位领导，事实上我女儿修炼法轮功之后开智开慧，学习成绩更好了，成绩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人记得非常详细，包括我女儿在哪个学校，几年级几班，叫什么名字，然后她特别认真地问我可不可以找个时间把女儿带来，她想问她几个问题。我说可以。我们一起去的学员中有两位学员的孩子也练法轮功，他们也都谈了自己孩子修炼之后的身心变化。听了我们的陈述，那几位前来了解情况的人表现出有点惭愧的态度。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记录下来，因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做主的，我们得统一开会研究，然后我们做一个决定，统一答复你们。谈完后我们出来时看到又有好多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后来人来得越来越多，基本上操场都坐满了。隔天是星期二，我带着女儿到天津教育学院，一进教育学院的办公楼，我就发现情况不太像之前我们去的时候那样了。我发现楼道里有很多小伙子，年龄在25、6岁到40岁之间，个子基本上都是1米75以上。我敲门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人问我干嘛，我说我找某某某，我是跟他约好来的。他说教育学院的负责人现在都很忙，他们在里面开会，没有人能接待我们，他们就挡着不让我们进去，然后就把我们从楼上赶下来了。我在跟他说话的过程当中注意到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但穿的都是防暴警察那种警服的便衣，蓝色的，肩上有肩绊，还有两个人穿的是派出所警察那种便衣。又过了两天，到了星期四，有学员跟我说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有一位男学员在教育学院门口拐弯的地方跟两个便衣警察说话，然后就被他们带走了。4月23日星期五晚上我回到家，我先生说刚才有几个警察来找我，问了我的各方面情况，在哪上班，练法轮功练了几年了，还问了女儿的一些情况。一直在这里等了三四个小时，就在我到家前的几分钟刚走。4月24日，我到了教育学院之后，看到来的学员很多，那时来的便衣警察也越来越多，跟我坐在一起的学员说去厕所，结果好久都没有回来，我就跟其他学员打听，有学员跟我说 看到有两个警察把那位学员给带走了。到了傍晚的时候，公安开始清场，那些比较壮的男学员，公安就连拖带拽，拽到公安车上，抓人后，公安就把教育学院大门给关上，把车开走了。于是，我们就到了天津市政府。等我们到了市政府的时候，那儿已经来了不少跟我们一样想来反映情况的学员。大约过了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样子，从里面出来一个人，应该是有一定职位，能够管事的官员。他跟我们说，教育学院这件事他们管不了，公安已经介入这件事情了，这不是市政府能够解决得了的。于是我问，那么我们要到哪儿才能反映情况呢？他说，那你们到北京上访吧。我们就问他，那么大北京啊，哪个部门管我们这个事儿啊？那个官员说，你们上国务院信访办。我们又问，国务院信访办在哪儿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是在府右街。我问，那府右街在哪儿？因为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去过北京。他说，你们下了车自己去问就知道了。说完他就进去了。这时很多学员围过来问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把市政府这个人说的话跟大家说了。很多学员说，那我们就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时隔多年，我回想起当年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是如此的平和自律，真的很了不起。听众朋友，1999年的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事情的起因是天津警察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以上为您讲述的就是4月25日之前的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和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13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肝脾重疾人绝望，学法修心得健康。二，产后受风瘫痪在床，听法八天完整融化。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肝脾重疾人绝望，学法修心得健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3月22日。我叫毛凤英，曾是中国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外科护士。1996年10月探亲来到国外，现住加拿大多伦多市，修炼法轮大法已4年多，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我愿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来，让世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功法，能使人起死回生。我于1978年在学校时 患了肝炎，急性期没有彻底治好，从此被病魔缠身18年之久，曾被兰州医学院及北京几所大医院化验检查，诊断为丙型慢性活动性肝炎。学医的人都知道，丙型肝炎是世界上最难治的肝炎，它的发展结果不是肝硬化就是肝癌，所以我虽经长期医治，但病情一直得不到控制。到1995年检查出脾肿大，肝质地发硬，白球蛋白明显倒置，北京中医院诊断为肝硬化。我的主要症状是持续性肝脾疼痛，每当感冒、劳累、情绪不佳时，疼痛就加剧，还伴有恶心、腹胀、食欲不振、失眠、乏力、全身怕冷，甚至天一冷就打寒战，严重的影响到正常生活和工作。为此，我多次住院，短则2个月，长则半年。虽使用最好的药物，也不能控制病情，只能暂时缓解症状。为了能彻底解除痛苦，我还采用过很多方法，如用偏方、练气功、烧香拜佛、算卦烧纸、中药治疗等等。省一级的名老中医和全国著名的肝病专家我都求到了。十几年来，中西药物一日三顿从未间断，为治病负债累累。可是旧病不见好，又添新病，什么重度萎缩性胃炎、肾盂肾炎、肾盂积水、低血压等许多病都上来了，身体已经是极度虚弱，两条腿肿得发沉，走路都抬不起来，上楼就更费劲，无法再撑着去上班。1996年初，只好在家休息并治疗。我知道自己的病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一天，我问我的主管大夫，我说，估计我还能活几个月，我好有个思想准备，把有些事情安排一下。大夫知道瞒不住我，也很同情我，就难过地说，我估计1-2年不成问题吧。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虽然我活得很苦很累，在这绝望中又是多么留恋人生啊。我内心痛苦到了极点，总是泪流满面，脾气也变得十分暴躁，丈夫不在身边，苦闷无处诉说，只能对我身边80多岁的老父亲发泄，在家无故发火打骂孩子。一些好心人劝我想开些，可我怎能想开？面对死亡，谁会慷慨？1996年7月22日是我难忘的日子，我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变了。那天上午，我遇到以前的一位邻居大婶，她见我消瘦不堪，面色铁青，就劝我练法轮功，还说他练功以后什么病都没有了。我心里得到一点安慰，就一口答应了。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我带9岁的女儿找到练功点，因为女儿也患有严重的肝脾肿大，我们学了动作，又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拿起转法轮就想寻找治病的奥秘。当我一打开书，李老师的照片首先映入眼帘，就感到是那样亲切和面熟。因为我抱着治病的目的，所以先看了第7讲《治病问题：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2小节。我一下子就清楚了病的来源，也明白了我的病为什么治不好。我觉得这本书内容新颖，值得一看，便从头看起来。当看转法轮第2页这段话，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 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看到这里，当时就想，那我就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这个念头一闪过，顿感肝脾疼痛明显减轻，长期甘苦的口中似甘泉涌出，吞咽不及。由于书中的话句句吸引着我，真是相见恨晚，拿起书就不想放下，早已把治病的念头抛在脑后。这一天我看了好几讲，越看身体越舒服，只看到夜里一点钟才睡。第二天练功就感到一身轻松，什么病的症状都没有了，走路生风，骑自行车像有人推，上楼上多高都不累，女儿的病也不翼而飞了，达到一身轻的状态。在练功时，我能看到许多旋转的法轮，有时还能听到风扇一样的声音，有时感到身体在扩大。修大法刚一个月，我母女俩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奇怪，原来的异常全部恢复正常。伴随我们多年的顽症竟在修大法后两天不治自愈，真是神奇。从此我们彻底丢掉了药罐子，我激动不已，买了几十套大法书籍及录音带、交工录像带，带着女儿乘车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各亲友家中，把大法书籍送给他们，并以我们母女俩的亲身经历向他们弘法，使他们也走上了修炼之路。到国外后，我丈夫看到我母女的变化，也走上了修炼之路。修大法后，我不但病全好了，还于1997年11月又生了一个健康活泼的男孩。消息传到国内，亲人们简直不敢相信，直到现在还认为孩子是我捡来的。法轮大法创造了我生命中的奇迹，使我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我彻底摆脱病痛后，想到了因丙肝导致肝癌死亡的院长和因肝功能衰竭死亡的同学，如果他们能赶上得大法，也许能幸免于死。我还常常想到与我同病房的病友，也想起在北京求医的那些年，为了治病，为了能得到一位全国著名肝病专家的亲自治疗，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肝病患者几乎都是24小时排队挂号，因为这个专家一星期只挂20个号。我曾想要回去告诉那些还在排队的难友，我没花一分钱却彻底恢复了健康。然而国内发生的迫害法轮功事件使我未能如愿，我为他们还在痛苦中挣扎感到十分不安。
心中有真人长老，心中有善不敢多，心中有他常温暖，心中有人天地长听大法好，心怀众生对承诺， 世人早得救，心存感恩谢诸佛，心愿世人早得救，心存感恩谢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产后受风瘫痪在床，听法八天完正融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6月16日。1985年12月26日，祸从天降，我产后受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具僵尸，连翻身都不能。从此我失去了人生的乐趣。这么多年，各大医院找名医买好药，我吃过的药都能把我埋起来，哪年都得花个千八百的，身心的摧残苦不堪言，手腕脚踝都僵直了，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脸色全是青的。由于用激素过量，我的大脑失去记忆，失去了思考能力，总不接触外界，说话频率降低到口吃，一个人手脚都不能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年仅20几岁的我，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真是求医无路，问药无门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丈夫看我不行了，弃我而去，好心的姐姐再一次收留了我，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治病，这么多年一直在治，但病情一直在发展，我每天泪水洗面，严重的时候痛得日夜不能合眼。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我，听朋友说，李洪志老师到哈尔滨传法，他的功力特别神奇。就这样，我听了李老师八天课，奇迹出现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是李老师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多年的顽症开始融化了，僵直的手脚不痛了，现在不但能走路、洗衣、做饭，一般的家务都能做了，腹内的肿块也不翼而飞了，减少了很多痛苦，节省了不少开销，是恩师救了我，是大法给了我新生。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来听听诚信诵念九字真言，心梗症状不翼而飞。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河北省法轮功学员宁静，今年66岁。他来和大家说说，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时候，亲眼目睹的几件神奇事。第一次神奇的事，是在大概10年前，我一个朋友的丈夫去外地出差，得了心肌梗塞，要做搭桥手术。朋友很紧张，也很害怕，就给我丈夫打电话，说想回家来做手术。我丈夫在医院工作，能够帮上忙。朋友的丈夫第二天就回来了，住进了当地县医院。医生经检查后说，决定第二天请北京专家来给他做手术。我精心选了2张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去医院看望他们。我跟朋友说，我给你2张护身符，是法轮大法的护身符，能保平安。朋友特别高兴，说好，给这个比啥都强。那时候我开始练法轮功时间不长，不太会讲真相，就知道大法护身符能救人，告诉朋友，你念这张，那张你丈夫念。他认真地听，答应一定诚心念。奇迹发生了。第二天做造影检查，朋友的丈夫什么状况都没有了，不用做手术了。后来我又给他们俩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全都做了3退。10来年过去了，朋友丈夫身体一直都很好。还有一次赶集回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在路边坐着，我刚到她跟前，她就跟我说她的心脏病犯了，她每回赶集都带着药，今天却忘了带。她老伴儿买东西去了，一会儿回来让她回家去取药。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比吃药管事儿，你跟我一起念吧。他就跟我念，念了一会儿他就说好多了，能走了。我提出来要送他回家，我们一边走他就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了一段路，他老伴儿来了，听到他念大法好就生气了。我把老太太送到家门口，他一边往屋子里走，一边还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出门，我看到路边有个人，就想过去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跟我说，你跟我过来。他看我犹豫就说，你别害怕，没事，跟我过来吧。他问我，你昨天跟我老伴说的是咋回事儿啊？你让他念的那个太管事儿了，没吃药就好了，他现在还在家念呢。原来他是昨天那个老太太的老伴儿，我没认出来。他让我经常到他家去，多给他们讲讲大法真相。再说说我母亲。2018年正月15，我炸了一盘元宵放在桌子上，就又忙着去厨房做饭。等我从厨房出来，看到母亲张着嘴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样子，猜到她可能是吃了元宵卡住了。我赶紧招呼当医生的姐姐，从母亲嘴里抠已经抠不出来了。我们又是拍又是撑胳膊，一点不管事儿。很快母亲就不行了，脸也憋黑了，身子也软了，直往地上出溜。我姐说不行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母亲特别平静地吐出一个元宵来。我突然明白过来了，这是师父在救母亲，立刻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大声喊了一会儿，母亲又吐出一个元宵，一会儿他就缓过来了。这时候我有点疑惑，看着母亲快不行了的时候，我没有想起念九字真言，母亲怎么就吐出第一个元宵了呢？这时候七岁的小外孙说，姥姥，我给太姥姥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外孙女一直在念九字真言呢。外孙女三岁多的时候就能背20首师父的红吟，有时候我出去讲真相，她跟着就跟我说，姥姥，最后那句话让我说。我讲完真相让她说最后一句，她高兴地一边蹦一边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哦。还有很多神奇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主要是想让人们多了解了解大法真相，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自己去体验大法的神圣，了解真相得福报，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